铅笔是对抗邪恶势力的宝剑。
黑魔王，你出来！
书包是最坚固的盾牌。小狗是最有勇气的士兵。维多叔叔和你一起守护故事里的和平。你是英勇的骑士，你是机智的公主。
维多叔叔的故事欢乐车，听故事，用想象力听见我们的与众不同。
地震哎！
有点大哎！乖乖，最近好像很常发生地震哎，所以你要做好防震的措施哦。但是乖乖，你知道像这次在花莲的大地震，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啊？维多叔叔告诉你，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板块运动。哈，维多叔叔，什么是板块运动啊？那你听叔叔解释哦。叔叔打个比方，你现在拿两张面纸，左边一张，右边放一张，这两张面纸呢，个别代表不同的板块。然后你把面纸往中间推，慢慢推，慢慢推，慢慢挤压。你会发现往中间推的时候，有一边的面纸会被挤压，然后往上翘，另外一边有可能就被往上翘的那边给盖住了。大概就是这样，原理是不是很简单？因为花莲附近就是欧亚大陆板块，就是你刚刚手中的其中一边的面纸，然后另外一边是菲律宾海板块。花莲刚好在这两个板块的交界处，所以他们互相挤压的时候，地震就发生了。可是乖乖，古代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科学研究，也没有学习很多的科学知识啊，所以当古代地震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有关于很多地震的传说。今天维多叔叔就是要来跟你分享，奇怪了，古代人怎么会这样形容地震呢？听故事之前，先一起来捡什么东西？没错，先来捡捡今天的声音面包屑。
声音面包屑。
最近因为地震的关系，这个声音经常听到。待会你听到的时候，麻烦你捡起来，捡起来。现在一起来听故事咯。很久很久以前，古代人听到地震的声音是这样的。
快逃啊，快逃啊，
哎呀，快逃
啊，救命啊。
对，就是只听到地震让很多东西都在摇晃的声音，当然还有人们逃难时候的呼叫声。可是现代人地震之前会先听到这个声音。没错，这叫地震速报，会先提醒我们，你待会这边地震很快就要来咯。可是乖乖，古代人科技没有那么发达，不可能会提早知道会有地震来袭，也不明白地震形成的原因啊，所以就会出现很多关于地震的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朝康熙时期的台湾，距离现在大概是300多年前。叔叔现在看到，有一位正在彰化开垦农地的农夫，顶着大大的太阳在田里认真的工作。
这一块土地啊，整理整理就能够种点菜啊，种点番薯，不仅啊家里够吃，多的还能够拿去卖，赚几个钱呢。不错不错不错。
农夫忙着拿着锄头一直翻土啊翻土啊，到了中午便找棵大树坐在树下吃点东西，然后再休息一下，睡个午觉，再继续干活。而且农夫打算，今天要把一些菜的种子播种到泥土里才算是完工。
睡得真香啊，继续工作了。
就在农夫准备拿起锄头继续翻土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诶？是我看错了吗？诶？那土里怎么长出毛来了？诶？奇怪了。
农夫揉揉眼睛，把锄头放到一旁，蹲了下去，仔仔细细地瞧一瞧那个长毛的地方。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有老花眼了，没看清楚。
呦，那个怎么看起来像是某种动物的毛啊？哎呦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哦。
农夫非常肯定自己没有看错，泥土里真的是长出了一撮又一撮的毛啊！如果没仔细看，还会以为那个只是杂草或者是泥土的一部分。可是当眼睛你盯着那个地方，好好仔细地观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那几撮毛其实排列的挺整齐的，直直的，几乎快要连成了一条线。后来这件很诡异的事情传了出去，农夫的左邻右舍，他的邻居们都觉得太好奇了，纷纷跑过来围观，想要看看到底土地是怎么长毛的啊。
稀奇，真稀奇呀，我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头一遭看到泥土会长毛啊，不得了啦。
该不会地底下躲着动物吧？
是马的毛还是羊的毛呢？哎，看起来也有一点像牛的毛耶。
后来这件事情经过了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来到了100多年前的1906年3月17号的清晨6:43。在台湾嘉义的眉山发生了瑞士规模 7.1 的地震之后，总共造成1000多人死亡，6000多栋的房子倒塌。然后竟然传出，有人在山上土地裂开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牛的大尾巴。
这个地震也太大了吧，它把土地摇成了两半，裂开了好大的一条缝啊。
你看怎么会有一条这么长的牛尾巴？
真的是牛尾巴，难怪200年前就流传着人们曾经看过土地长毛，莫非他们看到的毛就是这一条牛尾巴？
该不会这次嘉义眉山地震就是住在地底下的地牛所引发的吧？
乖乖，后来这个乡野传说就逐渐在台湾乡间的老百姓口中流传了开来，说是地底下地牛翻身才会造成地震啊。那另外一群人也曾经听过类似的日本传说。
不只是地牛翻身，日本人说是地牛在抖毛的时候，土地也会跟着抖起来啊。
整理毛一下，来抖一抖。
乖乖，由于100多年前的科学并不是很发达，所以人们对于一些不知道原因的事情，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就会感到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恐惧。因此他们就会像说故事那样，尝试去解释一件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地震是地牛翻身，不是，那个地震是地牛抖毛所引发的说法。甚至在日本还说地震不是地牛，是鲶鱼翻身的缘故。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只不过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这些乡野传说，听一听也觉得很有趣，不过也是在提醒我们随时要准备好预防地震的来袭。好了，故事听完了，现在一起来确认一下你今天所捡到的声音面包屑。
声音面包屑。
哦，乖乖，最近如果有地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从阿公阿嬷或者是家里的爸妈手机里听到这个声音，这是国家级警报的声音，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才会发送这种国家级警报来提醒大家，可能有公路封闭，或者是水库泄洪、土石流、疫情通知、防空警报等等。那地震速报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也就是当地震的震央测到规模5以上，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预估会受到这一次地震影响达到震度4级以上，你家人的手机就会收到地震速报的通知哦。乖乖，4月3号花莲大地震真的很可怕哦，但是有专家也提醒大家，嘉义的眉山断层恐怕也可能会发生强震哦，因为眉山的断层从刚刚说到的那个嘉义大地震1906年发生的那个大地震之后，就已经超过118年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地震，所以大家必须要小心应对，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啦，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能够把灾害降到最低啊。至于身为小朋友乖乖的你要怎么样做好准备呢？待会在节目之后会有地牛记者会来分享给大家防震的基本知识哦，那你不要错过咯，待会地牛记者会见。
地牛记者会。
Hello， 乖乖，我是地牛，欢迎来到今天我举办的地牛记者会。面对地震，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其实都在推行三步骤，也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它其实有一个口诀哦。今天请来了一位国小老师来教教我们，我们先请他出场自我介绍一下吧。陈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叫陈文文，我服务在宜兰县东山国小，目前任教社会科。
文文老师，请问刚刚说到遇到地震时的口诀是什么呢？
趴下、掩护、稳住，简称趴、掩、稳。小朋友一定都是要先做趴下、稳住、掩护，因为地震来袭，第一件事不是往外冲，而是先照顾自己。然后我们有一个防灾头套，就是一个很像肉粽形状，可以遮住头部跟颈部的一个头套。那有听到警示铃，就会马上盖住头跟颈。然后我们就会趴下在桌子的下面，然后抓紧桌角做掩护的动作。
那么文文老师，因为台湾很常遇到地震，为了让小朋友真的遇到地震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做出趴、掩、稳的标准动作，那平常一定有进行演练咯。
对，像教育部就规定我们学校一学期至少要进行一次全校性的防灾演练，那上学期几乎都是会定在9月21号，因为要悼念921大地震所带来的灾害。那除了那一次正式的演练之外，我们前面还会再做预演。
所以乖乖跟家人们这样了解，我们台湾的学校里为了有效降低地震带来的威胁，可是都很认真进行地震演练哦。谢谢文文老师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不过现在我们要来听听 不同地方的乖乖们是不是真的遇到地震的时候都有做到这些标准动作呢？首先邀请到的是来自宜兰的林念真乖乖。念真乖乖，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读竹林国小三年级，我的名字是林念真。
念真乖乖，那你遇到地震的时候在教室里会怎么做呢？
就是趴下，然后躲到桌子底下，然后抓着桌角。
好棒哦，真的有做到标准动作哎。那念真乖乖，这次花莲大地震来的时候，你也有确实做到趴下、掩护、稳住吗？
嗯，有。
那你有被吓到吗？
还好。
哇，你好勇敢哦。那学校里有教如果你在家或者是其他地方遇到地震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要躲在那个墙角边，头上不要有东西，蹲下然后拿一个可以保护头的东西。
没错，要蹲在相对坚固的柱子的旁边，或者是附近没有大型家具的墙角。看起来台湾的乖乖透过演练都很清楚知道遇到地震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乖乖，你会好奇，国外的小朋友怎么做呢？今天记者会特别邀请到人在旧金山念小学的凯翔乖乖来跟我们分享哦。凯翔乖乖，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我是加州上裕民学校的林凯翔。
凯翔乖乖好。凯翔乖乖，地牛我可是在旧金山也翻过身哦。不可以乱说，是旧金山也曾经经历过很大很大的地震，所以旧金山的小学也是会进行地震演练。那凯翔乖乖，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是怎么进行的吗？
就是有一个这个闹钟啊，当闹钟响的时候，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就是躲在那个桌子下面，然后就躲着，然后等到那个老师说可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
诶，凯翔乖乖，那你们也经常举行防震演习吗？
很多的演习。
对，因为他们就还蛮固定，就是有不同种类，就是说地震以外其他的一些，对，还有校园枪击啊什么的。
哇，谢谢凯翔爸爸补充演习的说明。对呀，美国因为有发生过校园枪击事件，所以也会有校园枪击避难的演习。诶，凯翔的妹妹凯宁，你看起来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们在学校是怎么进行枪击事件的演习呢？
就不能出声音啊，然后是要关灯啊，然后门是要锁着啊。
哦，跟地震门要保持开着是很不一样的。谢谢凯宁的分享。好了，今天乖乖你知道更多的地震知识，也听到不同的乖乖分享他们遇到地震的时候该怎么做。那接下来乖乖，你如果还遇到地震时，先不用害怕，记得要先做出趴下、掩护、稳住，好好的躲在桌子底下，我们都会一起平平安安的。今天地牛记者会成功，谢谢乖乖们的收听。
嗨乖乖，我是维多叔叔，谢谢你的收听。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咯，
拜拜。